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 Nadia。
好，那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句话，为什么大家说生了小孩才学会当父母？那其实创业也很类似。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当了老板才学会管人”，聊聊人事管理的妹妹嘎嘎。好，然后而且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刚刚有跟大家打招呼的 Nadia， 我们欢迎 Nadia。
其实我蛮谢谢格外农品的邀请哦，也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分享我这几年来对于人事管理的观点这样。
好，那 Nadia 其实是我们就是格外农品的老朋友了，然后大家可能接下来一定会很需要他的就是分享跟帮忙，我们先请 Nadia 就是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Nadia 的专业，然后跟他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好的，其实这几年之前，因为应该这么说，子昂之前认识我的时候应该不是关于人事的方面的部分，
对对对对，
反而都是在带一些青年，尤其是那个实习生的部分的管理。可是也因为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人事管理我们很容易就触犯法令，或不知不觉的就踩在违法的路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这三年来就很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说去看人事管理规则啦，然后就业服务法以及劳动基准法等等这些法规，然后才也了解到说，创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法令规定的都是一些30人以上啦，这种比较多人以上的组织才需要去遵循法令，可是其实我们往往不自知，其实都走在犯法的路上。那所以今天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留意的事。
哦，感觉很多重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听起来超级多干货的。好，那我想我们先从基础开始分享好了。我们先请 Nadia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就是大家都是当了主管才学会当主管嘛。那当 Nadia， 比如说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你第一次当主管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好玩，是我们先从说我们认为的工时开始好了。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的时候的要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的工时，就是你8小时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嘛？对对，一般的工时。那还有就是说迟到怎么认列啦，早退怎么认列，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需要去规范的。可是我们小公司，尤其那种很4人的以下的，其实也都不太去在意这一些，就觉得好了，算了啦，算了啦，然后差几分钟没关系。但是这些其实都会有。到说应该这么说，劳基法是规定到说你加班费其实都要算到分钟数的哦。
哦，
对，可是我们其实没有留意到这一块，有时候觉得反正他早来，他晚，他然后他迟到，我就没扣他薪水了。可是为什么加班我要算这么细？对，这个其实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发现很困惑啊，我都陪他在那边了，难道他晚一点到我也没多给他扣薪水啊？结果他加班我还要算薪水给他，心里会蛮有点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就从工时开始去看起。然后很好玩的地方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好像帮忙投保这件事情是福利。
对，
这个我其实也想问一下那个子昂这边，你觉得劳健保是福利吗？
以我们的看法是基础啦，就是一定要给。
对，的确是因为法规是规定说一定要投保劳健保，可是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在写招募的时候把它当作福利哦，但它不是福利哦。嗯，对，所以其实大家要记得把它隔开，它叫做依法规定必须投保的事项，劳保、健保、劳退这样子。
Okay.
当然劳保里面就含职业灾害保险这些，就是留意一下。那当然很好玩是有些单位说啊，我这么小我也没成立投保单位啊，需要帮忙保吗？这样觉得需要保吗？
诶，这个就我不知道诶，可能很多的保工会吧，对不对？要补贴，有的做法是这样。
嗯，的确是。可是齁，有一个问题是，你就算没有成立投保单位的话，你还是要帮他保就业保险，
保对，
职业灾害保险，还要提拨劳退，还要保健保。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建议你
就
这个能力就好了，真的。而且现在线上加保其实都很快，
没错没错。
如果你为了这边觉得好像很麻烦，可是其实真的没有比较省事。
嗯，
然后回来，其实我们在做主管最怕的就是遇到劳保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蟑螂哦，对，
哦，
求职蟑螂。哦，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构成你觉得他是求职蟑螂的条件呢？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哦，有一些我之前听过，有一些是就是。哎，他还没有加班，可能他就留下来，对不对？没事做就留下来，偷工时嘛，
就
刷卡记录来骗你。
薪水小偷，
薪水小偷，
或是逗留。
哦，
我们逗留变成是提前来，比如说我可能接送小孩，我想早一点在办公室吃早餐。
对，
对你提早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来，因为很早就到送小孩嘛。
对，
可是你可能八点半就到了，但我其实九点才上班。啊，你就在里面吃东西呀，反正就没有工作就对了。可是就叫逗留哦。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延后，比如说五点半下班好了，然后我觉得啊，算了，我等一下去健身房，我六点再走就好了。但你没有工作哦，你在里面给我待到六点才下班，所以这前后的半小时你要怎么认列？这个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哦，这个麻烦。那有一些跑外勤更麻烦了，就业务跑到外面送货的也不知道跑去哪里。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有一些系统也好，或是你的规范，其实都要明列这些事情啊，不然的话，这些都有被。应该这么说，这些都有被罚的那个劳保局有，哎、欸、不是劳保局，劳工局有罚这些人，这些企业、对。你没办法举证说你的员工没有在加班，哪怕他在办公室吃早餐这件事情，哪怕他只是在办公室滑滑手机，在等下班要去健身房啊，或什么的。
对对
对, 对对对，因为其实后来的劳动事件法，它其实要求的就是企业要举证你的劳工不是被你要求提前或延长时间下来的。对对对对，其实就企业其实就很冤枉。
哦，所以像假设说，比如说我刚刚讲外送啊，有一些外送的系统是，哎，我车子有 GPS， 那为什么停在这里停两个小时？它就是一个举证嘛，到时候可以。
对，没错，
哦，
没错，你一定所有的你会觉得说，哈，这个也要举证，那个也要举证，可是你不举证的话，以后吃亏的是你。
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善用系统还蛮方便的。
哦，
对对对，
是这样子。
对，
哦，所以实务上很多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我刚好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你们有一般的工作时间。我刚好跳开来讲那个假日，我先问一件事情哦。我们一般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工作日，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如果正常上班，一般的大部分做法，那请问一下，一例一休的六日哪一天是例假，哪一天是休假？一般的认定哦，一般的认定，
礼拜天是休假吧？是。
嗯哼，
哎，
我问你哦，是休息日可以加班？可以和就是加班不用太多有的没的，比如说什么天灾或什么重大事故的，还是例假日可以加班的条件限制。
哦，
对对对，有一个非常重要，你不能千万不能碰它的。
例假不能碰。
对，但哪一天是属于例假？如果
礼拜天是例假。
哎，对，这样就纠正过来了。所以礼拜天休息日加班是 OK， 你们只要协调成功就可以，就是你们双方协议，不管是员工主动提还是你雇主主动要求，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这些加班条件就 OK， 在休息日的时候。可是如果今天是例假日的时候就有问题了，那一天必须一定是要什么天灾啊，不可抗力的紧急重大事故啊，比如说公司可能发生了一些像比如说之前有火灾或什么，必须要来抢救一些东西，然后资料整理再要求员工动员，那就可以。可是这个都还要通报。
那一般餐饮业怎么弄啊？
诶，好问题。你们其实因为我刚好有查了格外本身有餐饮业，对，他有一般的员工是按照那个一例一休，就七天，就正常一到五，然后六日休息，那没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今天是有排班制，因为我刚好看你们的 业态是可以用四周或八周都没关系。
有门市的话就是。
对对对，如果你是两周变形工时的话，所有的公司都可以用啦。但是你要用到变形工时的话，就有一些要求，就是你要是什么餐饮业或什么什么，它上面有规定的才可以。然后有二四八，只有两周的是不限业别，但四周跟八周有限业别。餐饮业可以，四周跟八周。对，然后就是你七天里面，你至少要排到一天的那个休息日这样子。
对
对对，你一定要排一天给他。
哦。
对，然后但是你就是变成说，你还是要一例一休嘛。你只是说你七天至少要让他休息一天。
对。
然后例假你看怎么拆都没差。
嗯。
对对，是这样，你一定要断隔开来七天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中间有国定假日，比如说你设定的区间里面四周好了有国定假日的话，你这个也是要把它排进去，但不用排在同那个国定假日当天，那个是可以调移的。
嗯嗯嗯。
比如说五一劳动节劳工的休假，你那一天可以把它调移到其他天，这个你们在排弹性工时的时候就可以让员工知道你这一天有多一天假，你可以排在哪一天，除了一例一休的两天以外，你会多一天5月1号的假可以排。
哦。
嘿
嘿。所以那像你刚刚说那个员工要同意这件事情，是比如说我在排班的时候同意，还是说比如说我要签劳动契约要做什么？
你可以在排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写上去说，甚至你们一开始在排班的时候就明定说，我所有的假我们会在你的那一段区间里面直接帮你说，你直接选一天排掉就可以了。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出这样说明就 OK， 不用每次还要这边讲，哎，我什么时候排什么什么，不用不用，你就直接国定假日就说哪一天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内你可以任排之类的都可以。
哦，好，
对对。
那我延伸有个问题就是，那国定假日也可以排，可是国定假日的薪水是不是算法也不太一样？
可是你已经调休了啊。
哦，已经调休了。
对对对。
过年那种春节也没有。
也可以调休。
也可以调。哦。
对对对对，但你一定要排休给他这样子。
哦。
对，不过通常老板会觉得算了，你过年都来，我多给你好了。
对啊，通常都这样，好多都两过年几倍薪
资。对对对对对，通常是这样。但其实劳基法没有写那么死，说那个你的那个那些国定假日，你怎么你排调休之后要不要给一倍薪水？只要你们同意调休的方式，其实是 OK 的。
哦，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还是建议多给点红包吧，大家上班会比较开心一点。
对对对对，如果没有红包，只好老板自己下去。
真的，因为没有人想说啊，你只是给我休假，没有多给我薪水，这样心情都不是很美。
老板自己下海就不会抱怨。
对对对对，
然后很有趣，很有趣。哦，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刚讲这是法规的问题。那实务上，比如说我们在管理员工上面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怎么样跟员工互动，或怎么样可以激励他们的实务的作为。
欸，其实我延续一个东西齁，我们以法来看的话齁，我们其实可以用工作规则来规范一些事项。
OK。
对对，但我们其实都不太会去觉得工作规则很重要，可是其实上面会包括说你的出缺勤、请假、加班的事情都有一些名列上去，包括他的福利都列上去，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直接用一些比较被动形式的行政管理机制。
OK。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过程当中你的激励其实就要看老板风格，因为这一点，你是要提到的是实际我在带的做法吗？还是说用管理工作规则去跟他们要求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吗？
假设我们来聊实际做法，比如说，科技业都会讲说啊，我是什么啊，零食柜啊，很多零食让你随便你吃啊，或者是福利很好，健身房啊，还是按摩啊，这种东西过去很流行，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流行了，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变成说，现在的我们以我们在带年轻人看，就是2000之后的年轻人，他其实不太会觉得零食是一种福利。
OK，
他会觉得零食好像就是
没有办法吃正餐，所以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你只是希望我能够多在办公室工作，他会有这种比较这种另外一个想法，可是你其实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舒压也好，或是一个愉快的环境，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零食是。你可以放啦，我在我自己带年轻人的时候，我发现你就是偶尔看你的频率，如果他们这一群是吃货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经常让他们去订一些，然后要强调说这是老板的，或你们其实可以因为绩效，比如说不管是行政人员或是一些业务人员，其实都可以订立一些绩效奖金来鼓励他们，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的福利金就专门 for 他们随便吃喝的。对，类似这样，只要提拨一些机制，因为这样也不会变成你的薪水啦，不然你会变成恩惠性给予跟经常性给予，那是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对，我们的建，你如果习惯性的每个月发薪水的话，都把一些奖金都列进去的话，那劳保就会变成说劳工局会认定说你这个是你的薪水。嗯，对对，所以其实都要留意一下这一块。就算说你每个月给的不同，他就会觉得那你就是算一季的薪资，反而会被要求这样。所以给的时候其实不要变成很固定去给予。
哦，那如果像什么伙食津贴啊，什么车网费，
嗯，这个就要留意了，就变成你每个月固定给予，就会其实会被报警。但其实有一个最高的，像今年好像有调整了一个高的级距，就变成说它其实是可以不用认列薪资，是可以的啦。伙食是有这个规定
，OK，
对对对。但如果车马费或是什么交通津贴补贴，那个就变成说，如果你都固定的一个集聚或固定的给予方式，那就会变成是经常性给予，就变成认列你的薪资了，就要留意一下。
那就会联动到劳保的投保集聚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薪资这个其实应该这么说，人资里面其实最讨厌的部分，哎，对，讲到最讨厌，薪水的一个集聚的，薪水薪资的一个换算，我们薪酬啦，其实是最让我们最困扰的。
对
对，然后其他什么招募跟薪水啦，我觉得最大的是这两块，那其他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让你觉得很困惑。应该说它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最困难的真的就是招募跟薪酬。
嗯嗯，对对。了解，那福利的部分，比如说，那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些福利，那比如说分红配股这件事情是会吸引力，
其实是有的。可是你其实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要给他能够吃得到、看得到、摸得到，因为他们的我们现在不叫忠诚度啦，应该是说对认同，对于组织的认同度的高低。因为其实现在不太会讲用忠诚度来觉得说你对这家公司的一个向心力什么的，可能会用说你对这家公司的认同度到哪，然后你愿意到这里就是表现你的敬业表现，然后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做一些人力银行测试的时候，他就会用那种敬业度来看，所以这个人还蛮符合这个工作性格的，可是呢他可能做完之后一个月还是离职了。不是代表他不喜欢这家公司，而是他在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发现有别家公司在挖角，他更有兴趣去尝试挑战看看。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说你的员工不会因为对你觉得高度认同就一定会留很久，这是两回事这样。嗯，对对对对。
对，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就是分红配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讨论了很久，所以格外农品是在章程里面，公司章程就有定说公司盈余的 10% 是作为员工分红，这是我们明定的。那因为为什么写分红，就是配股会有问题，因为配股比如说我是股东，可是股东会有赚钱跟亏钱，如果亏钱我要补钱进去，所以员工拿股票不见得是好事。
是，
那分红就是盈余的 10%， 就有盈余才会分 10% 给
你，这样蛮好的啊。
对对对对，这是那时候我们跟会计师跟律师讨论过的，定出来。
不过你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说，这个员工是要满多久可以开始分红，然后分红的 10%，
okay, okay.
比如说你的年资的多少，我就可以分红的比例 10% 的多少去拆分，这个也是一个诱因。
对对对对，没有错，真的。
然后或是他的绩效的部分的表现，你就是把这 10% 做一个调整，然后让他觉得说，哦，我其实在这里待了三年了，然后我的绩效一直是可你看你们是要评估是他当年度还是累积下来三年的平均表现，看你们就变成通常不会拖那么久，是因为我还是需要留人嘛，所以我当年度的表现如果是我觉得是有达到我希望多给他的分红比例的话，
对对对，
你 10% 里面愿意提拨多少给他。
Okay.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时候给？嗯，其实还蛮好玩，很多人都拖到年终，可是其实就因为这样，很多人年终完之后就再见。所以我今年的另外服务的一个单位，哦，实在是三月的时候就给我大量离职潮， oh. 也没有到大量啊，但我的确一直在面试五六个人吧，我觉得好累。
对，我因为我要分享一个小小的算是鬼故事吧，就是可能之前大家流行配股，那大家知不知道以前就是。疫情期间有一间公司蛮夯的，叫做高端。
嗯，
那高端这间公司有配股给员工。那配股给员工的时候，配股员工有一个闭锁期，就是半年闭锁期是不能交易的。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疫情期间高端的股价飙得很高，然后飙得很高之后，你就变成你有收入嘛。
嗯哼。
然后所以那一年就是要缴税，可是问题是缴税期间你又在闭锁期，你其实不能够交易股票。然后最后国税局就认定你的那个你要补 10% 的税进去，然后所以高端后来他们 协助员工就是做信用贷款让你去缴税这样。所以那个其实是就是一个配股的一个小小的鬼故事，就后来大家就讨论说其实配股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它股价波动其实蛮高，然后又加上闭锁期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会以为配股会让员工的向心力好像变高，可是其实员工除非他对你的认同感非常非常高，也觉得有机会加入你们股成为股东的话，不然其实真的不太建议说配股。你像你们这样设计分红其实是蛮好的，他看得到吃得到，只是说发放的时间，像有一些企业科技业其实就大概会设计成我可能一季或半年就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去发给他，然后就你就会让员工想啊，我再忍那个两个月我就有什么，我再忍那个我就有什么，就变成他离职的时间就有点犹豫不定，我再撑一下就有什么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好像没有这样设计的公司大部分离职潮真的落落在那过年后啦。
哦，
对对对，你十二月其实反而是大家安静的月份。
哦，等
在
等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一些说你一定要做完一整年嘛，啊，或是说一定要做到年终当天我才会给你年终奖金。
对对对，
对，那隔天就离职的也有啊，提离职啊，对对对。
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福利嘛，那有一些公司其实它会有一些老板很喜欢弄一些东西，比如说每个月要员工聚餐啊，或者我们比如说哎尾牙说要叫员工上来表演啊，
哦，
然后或者说我要国内外的旅游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以实际的经验来说，现在的员工喜欢这些东西吗？或者他会觉得说哎你不要给我聚餐，直接发钱给我，会不会这样子？
聚餐我觉得还蛮多，还我听到的声音呢。我自己在带团队的时候，很好玩是他们其实不太喜欢晚上聚餐
啊。对啊，自己时间。
对对对对，但他们也不见得真的想做什么事情，就纯粹觉得我不想聚餐。可是如果中午的话呢，就觉得如果今天只是在办公室吃吃喝喝，他们又可以，大部分还能接受，因为就反正我都在工作期间嘛。
对 对, 對
啊，我配合你演出一下 ，OK 的。
哦，
会有这种味道。
哎、欸，所以那如果我问一个细节，就是那像你刚刚讲这个意思，比如说很多公司他尾牙办在晚上或假日，我也希望你的，比如说你带家属来参加，那其实算加班对不对？
尾牙，你如果没有强迫制是没有。
哦，
你不能强迫他说要出席，那你就必须算工时的费用给他，的确会变成加班。哦，所以其实你用鼓励性质的方式的话，鼓励他们表演，鼓励他们什么，那就 OK， 不是强迫。你千万不能说你一定要来，这个字眼就变成强迫
了。对对 对, 对，
因为他变成是他的工作啊。
对，表演也是嘛，你强迫每个单位要准备一个表演，大家就很排斥。
对 对, 对对。
可是如果主动，有些爱表演就会自己来。
对对对对，你可以鼓励说，哎，来表演的，我不论几名，我就是给你红包什么的。对对对。然后你当天出席，我就一定会给你摸彩券、摸彩什么的。啊，人人有奖 ，anyway 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可是你千万不要说你一定要出席，那就会变成是加班。
对了，
或是上班的形式。
对，所以很多公司会办很多活动，有的还有运动会什么来的，都是用这种鼓励性质，不要用强迫。
对，甚至你其实教育训练，你也可以用鼓励性质的，说，哎，我其实有另外办教育训练，可是因为他工时，我希就变成说我希望你们就是可以比较专注在教育训练，就是上课学习的部分，但没有用在礼拜周间，可是我就假日的时候我欢迎你们报名啊，报名我可能有一些奖励机制，那就 OK， 因为我没有强迫性。
OK，
对对。但是如果你有进修的话，我的确会在比如说我每年可能有一个什么奖金鼓励你
哦，或调薪之类。
对对啊，如果说你今天有满多少时数，类似这种可以规定一下啊，甚至说你有拿到证照更好吧。
对对
对, 对，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配合。对，可是你一旦强迫他拿证照或强迫他上课要求的话，那就变成公事了。
嗯
哼哼，对，其实都很小心。有时候老板觉得，哦，我就觉得你欠那一张啊，你为什么不去考一下呢？啊，就对啊，然后我就礼拜他刚好课就开礼拜六啊，就给我去上啊。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要求大家。
对，可是其实有一个做法是，他被派训的话也 OK 哦。派训的话，你就跟他协调好，是说我们用那个啥补休。是可以的，哦，我不用换加班费，但因为我那是派训，
对
对，只是说用到是你休息时间，但我们协调好，就是你的派训你要出席，我就可以算你的时数，那个叫补休时数是可以的，哦，对 对, 對，不一定要加班费啦。嗯，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就是缺工嘛，对不对？到各行各业都缺工，那在招募上面，很多老板都遇到问题，比如说我应该用什么管道招募，或什么样的方式找，怎么样找到人才，有没有什么建议？
除了常见的人力银行啊， 就是那些数字银行嘛，就那最多、哦、三家嘛，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数字银行常见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新的什么 Eurate 啦，
对对对，
然后跟什么 Cake。Cake Resume 是不是？
对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小鸡上工，就是那种打工族的，对，类似这种还蛮常见的。或是说，其实有一些甚至他不在这里，他直接就在粉专里面，有一些是什么新鲜人的放大镜啊之类的，他会在那边族群里面贴。
对，
那其实一般的话，就是常态性会自己在官网上去揭露。其实官网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嗯嗯，
因为这样的话表示说你们做什么，其实大家只要去你的官网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些事情还蛮建议企业自己的官网要好好维护住，然后或是粉专，你没有官网那粉专你一定要好好维护住它，就是至少每个人新鲜人或是一些对你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哦，你的粉专都有在固定在活着，然后你们怎么去营运维护你们的品牌其实还蛮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还蛮常见的。然后人资其实现在发现说他们在招募其实也很困难，是因为社会新鲜人其实对于数字银行的使用没有那么广，坦白说，
嗯，
对，他们其实还蛮多都会去看一些社群或 IG 或 Facebook 反而还比较少，对对对，类似这种的一个推广推荐的方式，然后去还会去查说 Google 的那个评论，
对对对对，
看这家公司的评论啊，或是面试去啊这些等等，
对对对
对，去看。不过我觉得这个我语带保留啦，因为你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你就会把他写得不太好，或是你故意去给他捧高，其实是要让大家说这个雷你要去踩，是有那种很极端的人。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很小心，是除了用这些以外，还有去定期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被写一些负评。然后像新鲜人其实还蛮常跑的，就是一些就业博览会啦，学校的，对对对，去捞一下说，刷一下存在感，说其实我们这个公司可能不大，可是其实我们是做哪些事情，对，或是一些他们会有一些群聚的地方，有一些商圈或什么，他会邀企业主去做一些小型博览会，也有，对，这个都可以去试试。
对，那我自己分享就是，像刚刚讲几个数字银行，确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少用，
嗯。
那 Eurate 是我之前用过觉得还不错，
嗯，
就是他会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说你要揭露你自己公司的资讯，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创造一个 Eurate 登注册一个账号之后，他就帮我把网络上所有的新闻啊什么媒体都整合在我们一个页面里面，让求职者一看就知道，哎，格万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错。那另外一个我想问的就是，除了这个招募管道之外，其实很多公司都会找那个实习生嘛，对不对？
对，
从实习开始然后变成正式员工，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美感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找然后怎么管理之类
的？其实最大来源真的是跟学校合作，
对
对，学校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学校合作它会有一些合约是可以保护你的，
OK，
就不限制说一定要用劳动基准法的方式来做聘用，那你愿意优于他的实习规定的话，你用劳动基准法的基本工资的话，最现在叫最低工资，就变成说那是也 OK 的，
对对
对对对，只是说，哦，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话在，在我们其实都会开，现在比较因为那个网站现在没有这样，不然我之前都会去上一个那个，突然想不起来，但我知道那个网站已经关掉了。Okay. 我们之前有在上面揭露说我们要招募实习生的一个讯息，我发现说其实年轻人都会上去看。
OK，
对对对，那但是现在 Cake Resume 我觉得也不错，有一些还蛮多新鲜社会新鲜人会愿意去看。哦，还有 LinkedIn 嘛 ，LinkedIn 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比较，他会有一些想要去国外尝试的人，或是觉得有一些特别企业，或者有一些他就有前景的新创事业，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去看 LinkedIn 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 LinkedIn 其实要好好维护一下，真的，你上面其实可以多发表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你们公司的资讯等等的。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人资他们其实在上面一直在维护，然后发现是猎人头的人来推荐说，我们这边有不错人选，他发现有这种，对，然后就因为这样他捞到人，对，在 LinkedIn 里面这样子。
OK， 所以刚刚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就是刚刚稍微有提到，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实习其实是要付薪水的。对不对？很
多未必，
未必吗？
对，未必，所以我才说你要看的是你的跟你，如果是跟学校谈合约，
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今天他谈的条件是 他，但是其实，所以才说你要优于劳基法是可以，应该说你可以用劳基法来规范这件事情是比较有保障的啦。
Okay.
因为他其实每天都在出席你的实习，
oh.
然后你最好还是保他，保个基本工，最低工资是比较 OK。但你的确不要去想不付钱这件事情，因为通常你对他的要求跟规范就不会那么强制。
对，
你要小心一点，的确是。
对，但还有一种形式是，要付钱，但那钱不是你付的。
也有，
对不对？像我们跟比如说很多县市，比如说青年局，比如说高雄市青年局，他就提供这样实习名额，我就去报嘛。那他们学生有领到薪水，可是是市政府付的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状态也是可以的。
哎，可是如果你讲的是大港青年计划的话，是要保劳健保的哦，要付
劳健保，对对，要保。可是薪水的部分会有一些补贴嘛？
对对，他不是不付，他只是补贴一部分的指导费用啊。
对
对对对对。那不是说完全都是政府支付，它只是补贴的部分。然后政府也有鼓励青年去就业，所以会有一些奖励金制是有的，只是还是要投保劳健保这件事情是要的。对，
哦 ，OK， 那招募讲完了，就是招募完了，不管你是正职的招募或者实习生进来，那个人的培训就是怎么样维持他的能力，或让他进到这个团队接，就是。比如说可以建构一个共同的企业文化，这个里面应该有些 know how， 对不对？
其实你最好是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招募的时候你就开始让事出三意，然后写一些提醒贴心语，让他觉得公司是关心你的。
Okay.
然后从你一开始接到我的报到通知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一些要准备的事项，要配合的事项，然后提供给你。然后从你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你第一天其实就要规划说，你第一周我们接下来第一天就告诉我第一周会请你做什么什么事情，你让他觉得啊，我有倍感关怀，
然后做表啊，
类似这样子，因为通常第一周都沙博嘛，一定的啊。
Okay.
然后尤其第一天来，就是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通常是这样，所以你让他知道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用，最好有一个叫 mentor 吧，最好有一个指导者陪伴他，
okay, 一对一的，
对他不用说随时陪伴在他身边，至少他都可以随时想问问题的时候，这个人是可以支援他的。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会配这个 mentor 这件机制，而觉得你来列的这得几得喝，哪怕他有经验跟没经验，我觉得都需要哦，因为毕竟他没有来过你公司啊。所以其实你的新人关怀的一个计划，你其实最好设定在三个月内。三个月其实也是一般的试用期啦，你可以顺便考核他这样。但第一天其实还蛮重要的，对，我觉得的第一天，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一周，你就可以观察这个人的一个状况。所以真的，你这个礼拜的课表就排给他。
OK，
对对对对，然后这一个月的，然后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关怀他啊，你可能帮我填个问卷啦，我想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大概花个10到15分钟，他填完，我就没有填那么久了，但是你就填完的时候顺便了解一下他这两个礼拜的情形啊，然后他课表的安排啊，对对对，然后再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待跟想法可以发挥的，在我们这个月的时候，对，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
OK。那刚好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以前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个叫试用期概念，现在有这个东西吗？
其实劳基法是应该说他把这一条就是列出来说不要有试用期，可是他并不是违法，可是有的人是把它有点滥用，是说我想一下，他把它滥用成说他是定期契约的形式，但它不是定期契约。我可以规定说我三个月内我想要考验你，因为其实很好玩，是三个月为什么要这样写设限，是因为说三个月内离职之前的三个月内之前的话不用预告期。
OK。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很多企业干脆就我直接当你的试用期。
OK。
对对对。可是我不能够说我只跟你签三个月契约，这是违法的。
那试用就是前三个月薪水跟后面薪水可以不一样吗？
不一样，你就说我考验啊。
OK，
我可以因为你三个月的一个试用期间，然后我薪水在第三个月的时候考核通过的话，我就是会要么就支遣你，要么就是继续聘用你，我会调薪急剧，可是你都要写清楚哦。
哦，
对对对。
哦，我记得我以前早期有做过一个工作，他就是我试用期的时候薪水比较少，少3000块，
嗯哼，
然后试用期三个月之后，他说我这钱就补给你。
哦、
这样是可以
的，都可以，你可以不补啦，只是说你愿意调薪，是说，我刚好，你最好是还没三个月之前就赶快跟他讲你要不要聘用他，不然三个月 到了你就要预告期十天了。
哦，那我那老板还不错，谢谢老板。
感谢钱老板讲。所以会变成说你的预告期十天，哪怕你说哦这个我受不了了，明天要拉离职，可是你这十天的预告期你还是得付出，
还是要做。对啊，
对对对。
所以刚好就有个临界点，三个月一过就要开始有预告期。
是的，三
个月内就不用。
对，所以通常会留意一下说你第一个月真的不适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所以才会两周互谈一次嘛，面问卷互谈，然后一个月确认一下他的状况，如果不行赶快跟他跟他提醒说你可能有一些状况你要赶快赶上啊之类的，不然我们其实会需要跟你就是我们是要做员工改善计划 PIP， 对，员工绩效改善计划，这个东西就变成说我会告诉你说这段时间我会协助你，可是你到三个月的试用期的时候我们会评估你适不适任这件事情。
OK，
对对对，但未满三个月就要讲，因为三个月就是十天嘛，所以留意一下。
OK， 好多妹妹杠杠。
对对对，
欸，我们前面大家都觉得，欸，雇主可能觉得规定一大堆啦，就是有什么旧保劳保什么一大堆，可是其实相对政府也会提供一些资源嘛，对不对？比如说在培训的部分有没有一些资源可以善用。
嗯，说职前吗？还是
比如说，大家常听到，比如说小人体啊什么那些东西，那些职训的资源是可以善用。
小型人力提升计，小型企业人力提升计划跟大型企业人力提升，企业人力提升计划，对，小简称小人体跟大人体。
对，
那其实小人体就是指30人以下的公司，然后30人以上的就会变成是大型大人体，这样是有的，不过它基本上是落在在职训练而不是职前训练哦。
哦，对，在职的时候，所以在公司可以用这个资源嘛，如果要去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那包含比如说有一些如果劳保身份一样可以去上课的那种，也是可以鼓励员工去进修嘛。
嗯，产业投资
劳保局，
对对对，职
训局吧，
是三年还五年，三年内，
三年七万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课程的80%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对对
对，那你一定是要有投保身份，要记得。
对对，所以就是员工，就是老板既然有付这些钱，就尽量善用政府资源。
当然当然，然后如果小人体跟大人体的话，员工也是要有投保身份，你才可以申请这笔补助。
对，所以刚刚讲那个投保单位就是最好还是小于五人，还是
真的
成立嘛，那你才可以有这些资源。
对，其实大家会不想成立的原因除了觉得麻烦以外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雇主自付我其实不想。
对
对，其实这一块也是大家的压力，可是如果一旦你成立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申请的资源是不少的，合法申请的方式。
对啦对啦对啦，是没有错。
然后还有其实额外提到的，像小型就是企业人力提升计划分小人体跟大人体以外，还有一个叫工作生活平衡计划，就是除了一些正规或是需要做一些知识技能提升的教育训练以外，你也可以平衡一下员工的一个身心状态。或是你可以设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中高龄很多，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让他休憩的地方，或是说我的那个叫什么补给乳室哦。
哦，亲子的环境。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有经费可以申请，就用工作生活平衡计划，或是说我觉得我需要员工的亲子日、家庭日，不然我的员工可能会压力太大，所以可以这些他有这样的经费可以申请。
OK OK，
对，前提是你要有投保单位哦。
再讲一次。
对对，
所以大家记得哦，可以。其实合法合规还是有好处的。
嗯，的确是。
这样比较好管理。好，那哇，我们今天大家讲很多很丰富的事情耶。那最后我们想总结一下，就是在人力的就是人事管理上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总结一定要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重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给员工方便，就是我们自己也方便行事，可是在我们在这几年看下来，很多人真的是不小心，就是觉得给方便之后，其实都是变相的一个员工的运用。其实是我们当然希望员工是不会是这么的处一些薪资来处理，可是我觉得要预防啦。
对，
所以才会觉得说你的工作规则你还是可以试试看，说用那个劳动部的版本去改一版，这个对你来讲有好处。对，然后因为3月8号开始的话，性别平等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要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修改，叫做以前的性骚扰的那个防治或什么的雇主没有连带责任，现在是如果雇主没有主动去处理或积极回应的话，雇主有连带责任。
嗯，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怎么这种小事情好像，可是他还要通报，很好玩。我就说天哪，不太有趣的地方。 而且劳动基准法其实都是站在劳工的方向去规定，它对劳工没有明确的法则，都是对雇主有很明确的法则，除非劳工他犯了刑事责任才会有法则，不然基本上预告啊什么的都是针对雇主哦。对对对，雇主如果没有预告啊，预告之前啊什么都是雇主的问题，他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嗯，
对，只是他愿意说好啦，公司对我还算不错啦，我就配合你这样。对，但他可以不配合你是没有问题的哦。嗯，
所以其实当老板也很辛苦，要管的事情很多。
对，因为我发现说其实这一两年之后，劳动事件法又出来之后，其实我发现都是雇主要举证他没有加班的事实，雇主要举证，对，你没有叫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才会觉得在管理上面你可以用这个去要求，但不会说你一定要写得很死，你反而可以写有一些弹性的空间。
对
对对，才不会把自己写的说啊你可能只能这样做，然后员工也会觉得好像都被绑死了这样。对，可是我其实蛮强烈建议，不管你公司多大，都就算没有到30人29人以下，真的拿个工作规则范本来改一改，对你真的是只有好处啦。
对
对，规范在上面就比较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娜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像企业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要怎么样找，比如说像娜迪这样一个顾问来做诊疗吗？还是说可以问问题这样子？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人资圈也发现还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其实都会直接打到劳工局去问啦。
哦，所以如果找劳工局就可以回答你这些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当然不能直接说我这样犯不犯吧，他一定不会给你回答。对对对对，你直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合不合理。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还蛮常说四小时的工时这件事情。
嗯，
你觉得每工作四小时其实要间隔至少30分钟。那问你们哦，比如说我今天是九点上班，我到12点休息，然后我下午就变成1点到几点？ 6 点，对不对？
嗯，
嘿，这样子的话，但下午超过5小时嘞。
对呢。
那你们怎么写你们工作规则、工作时数？
我们是
这会违法哦。
对啊对啊，所以你要把时间切，所以一般就朝九晚五是正常
的。欸，通常会前四后四啦。
啊，
对对对，
8-8-5这样子。
对对，或是8:30到12:30，下午1:30或2点也没关系，就是反正你就是4-4啦，类似这样。
哇，真的很多美感，很多细节。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下午五个小时，其实你就在工作规则上写说我们的工时是这样分配，那因为下午有连续工作的必要性，所以我们没有再间隔30分钟，然后满足每日8小时，类似这样的规定要写上去，很好玩哦。不小心有人因为这样，是有人企业是因为这样被开罚，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就每天8小时，这样也要开罚我，所以就类似这样。
哦，大家小心很多细节。
对啊，或是说你的员工就是他要下午，比如说他觉得说哦，真的就剩一点点东西要做完，我可不可以直接加班就好？要留意一下哦。
哦，
对对对，如果今天是你们觉得说我可以允许，我觉得一小时内加班，而且看你们的加班时数是怎么算啦，通常不会是，通常会用半小时或一小时来结算啦，通常。但是劳基法是认定是分钟，但你可以要求说我以半小时来申请，或一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只是你要认定的是你今天有没有一个但书是说他如果只是加班一小时的话，那我就算你，我就直接没关系，我假设5:30上班好啦，你就加班一小时。但如果你超过一小时以上，那请你要间隔半小时再继续工作。这个其实都是小细节，真的要注意。
对，所以你就要看那个事情有没有急迫性啊，有没有急迫，不然明天做也可以嘛。
对，不然每个人都跟我说啊，我员工有急迫性啊。我觉得是对，这其实要留意一下，比如说你有一些条件是他真的是客人在这里等。
对对对。
你也不能说，哎，对不起，我休息半小时再来。不太可能是这样搞嘛。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要休息。这种就变成是因为不是你自己主动申请加班的条件的，而是被要求的。
哦，
对对，被要求配合的事项，是就变成你要提加班的时候写清楚这件事情，这就可以避开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那实务上就是其实人事管理有很多的妹妹嘎嘎需要注意嘛。那就变成说好，那小老板小型的公司，我就是很多事情我就尽量外包，尽量找承揽的，就会简单很多。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像我觉得有一些系统做的还不错， 人资系统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说他去比较一下，就数字银行自己也有开发啦，那个也还 OK， 因为我之前为了找系统，我找了三四家去比较，对对对对，然后通常会建议就是稍微有点规模的啊，不要找太新的公司，是因为他系统有时候我会很担心不太稳定。
OK，
对对对对，
好，今天真的讲得非常丰富，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然后我们后续如果大家有许愿的话，我们就再请 Nadia 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细节，这人事的事情讲不完，应该还有很多鬼故事。
有啦，其实可以分成说选运用流，你想讲哪一个？因为今天拉拉扎扎先做一个开胃菜吧。
不是，因为今天给大家很多资讯，我想大家可能现在都觉得哇、哦，我现在快要消化不了，资讯太多。
对，不过子昂有提到一点，就是如果要咨询谁，其实我下次或许有机会的话，再整理一下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啦、啊。
好好好好，那大家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然后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跟知识。然后呢，记得呢，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跟周五固定的更新，然后呢，请大家按时收听订阅，然后还有分享跟留言。那如果是 Apple 用户，记得要帮我们留言跟就是按赞哦。好，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